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所以我们经常想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困难而得到平安的时候，这个几乎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也就让我想到，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做父母亲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看看我们今天做多少的牺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随便花钱，我们把钱愿意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把自己的时间都挤出来给孩子，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起步起得早，我们希望他们在学校里面能够书念得很好，我们希望他能够将来念到很好的高中、很好的大学，然后他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你想想看，在我们教导他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多少的时候是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做好啊，因为你要把你的自信心建立起来，因为你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是别的小孩子做不到的，所以你跟别的小孩子的距离就越差越远，越拉越大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但是我们知道，你看看你的孩子，如果你教他这样子的话，岂不是间接地告诉他，他必须要做一个被人接纳、被人认可的人，所以他的自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是建立在别人的称许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我们常常讲，最近在这个 Netflix 有一个这个 document 的那个 documentary 的一个短剧，是讲到所谓的 social 怎么讲？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的 dilemma 啊，我建议大家有空去看，这个非常好。他分析到现在美国进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就是年轻人都是在 social media 里面寻找被认可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他们尽量 post 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认为很荣耀的地方，他们迫切期待的这个对方或者他们的朋友或者在上面网上的人看到以后给他的称许。他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一个14岁的女孩子，她很注重她自己的形象和她的容貌、哦、所以她就 post 了一些照片，她自己出去玩那的样子，结果后来突然间她有一天收到一个 social media 里面的给人家给她一个 response， 什么 response？ 说诶，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因为这句话他就看到自己，哎呀，我的耳朵怎么样？怎么了？我的耳朵这么大，不好看，我的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越来越，到最后他自杀。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social media 的 dilemma 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在今天里面，你真正要得到在人群中、在学校里面、在工作上面得到的平安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深深的理解，我们的信心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而不是从我们的血肉的力量出来的。血肉的力量出来的，就像耶利米书刚刚讲的17章里面第5节讲到的，那人是有祸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个，安静顺服神的旨意。我想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顿的撒勒法的寡妇的故事。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念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来回的念，我就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是神摆的一个情节，就好像一个电影一样的，一个短片一样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细腻。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这里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先知以利亚，叫他去西顿找这个撒拉法的这一个寡妇。因为他告诉他说，我已经告诉了这个寡妇，是在他的第八节的第9节的地方讲，他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要供养你。所以显然耶和华已经事先打了招呼，告诉这个寡妇有一个先知要来找你，你要供养他。 但是你要看看这个寡妇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希望大家稍微我们停顿一下，我们用一个想象力，用一个 imagination 来想象说，如果你就是那个寡妇，在当时的情况里面，那耶和华叫你要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反应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三种的 option， 这个寡妇有三种的 option。 你知道这个寡妇的第一个 option， 她可以拒绝的。我就讲，我说 she has thousands reasons， 她有千万的理由不去做的。为什么？耶和华神给他的命令，因为你看他当时的处境，他家里面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有的一个寡妇。如果你看他后面的这些经文里面，当以利亚去找他的时候，就到那里看到城门里面，就看到那个寡妇在捡那个柴，以利亚就叫他说，求你用你器皿点一点水，拿一点水来给我喝。而且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请你把这个饼拿来给我吃。诶，我心里想，这个寡妇在想说，哦 come on， 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剩下坛里的一点面，还有瓶子里的一点油，诶，我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弹尽援绝，什么都没有。那今天你来这里找我，你要我先喂你，因为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先做饼来给我吃。那我如果把我的身体一转，头一转，我看到我自己的儿子，他是嗷嗷待哺，他是饥肠辘辘的状态的时候，他已经两三天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而且我本来打算今天来再做一个饼，吃完我们要死就死吧。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寡妇他是不是有 thousands reason， 他有千万的理由说我不这样做，因为我看到我的孩子的时候，不是我要先给谁吃的问题， it's not an issue who going to eat first， 是以利亚你先吃呢，还是我的孩子先吃呢，而是我的孩子已经多少天没有好好的吃了，但是现在我是应该先给他吃，因为他是我的骨肉，他是我的儿子啊。所以我心里想，他有第一个 option， 他可以非常 defensive 的。所以当以利亚给他讲说，你先拿你的坛里的面的时候，他很可能发出的声音说 ，Wait a minute， 等一下 ，You back off。你离开我这里，你不要把你的手来动我的面，不要把你的手来动我的油，这是我要今天要做的饭菜，要给我的儿子吃的。那第二个 option 是什么呢？第二个 option 我们来看，这个妇人她可以做的是很勉强的 ，very reluctantly， 很勉强的。好吧，既然是耶和华上帝叫我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做了。我来把这个小孩子好好的哄一下吧，你等一下吧。那他把这个东西吃完了，我想大概我们本来是打算最后一顿饭吃完我们就死吧。现在呢，最多也不过最后这顿饭也没了，就去死吧。所以他很勉强的，很可能来这样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 ，again， she has thousands reasons， 他有千万的理由。他很勉强，心里很难过，心里真是甘不甘心不情愿。他心里想说，你是一个神人，到我家来，知道我这么穷，我家徒四壁，你连一个伴手礼都没有带到我家来，还到了我家还要来吃我的东西，你这怎么合成人情，人之常情的人呢？那第三个 option 是什么？第三个 option， 在第二个 option， 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 option，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就可以感觉到他的行为，他的这种情感表现。你听听看，他这里讲，他在十二节的讲，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去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死吧。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寡妇给以利亚的回答回应全都是负面的东西，你看都是负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呢，他说是你的神，他没有说是我们的神，也没有想说是我的神，是你的神，他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显然这个事情发生，耶和华的意图，耶和华的 intention 不是我的 intention， 绝对不是我的，所以我非常的勉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负面的。但是我刚刚讲他有第三个选择， third option， 第三个选择，他的第三个选择就是安静顺服神的旨意。你看到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就讲，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你先给我做一个饼吃，拿给我来吃，然后你可以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后面怎么讲，他就去做了，他就去做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做了以后他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怎么讲，他说他和他家中的人，在十五节的地方，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他顺服了神了以后，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且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这个家中的人你去看英文的话是他的 family， 不是只有他的儿子，他的 family。 所以我心里想他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其他的他的 family，所以他今天他的得到的福气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他因着他自己顺服神，安静的顺服神，他所得到的福气和祝福不是只有他得到，他还有他的儿子以利亚，还有什么，还有他村子里面其他的家人都得到。弟兄姐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安静顺服神的旨意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We have all different reasons， all have reasons to not doing that。 因为什么？因为我家里很忙，因为我有孩子，我有事情，我工作很忙，我的事业非常的重要，而我的家人身体不好，所以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来做。我们可以想，可以找，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让我们 keep us from doing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所有其他的事情 but 除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安静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平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真的要注意啊！最近 COVID-19 我自己的工作反而很忙，因为到处的邀请呢都是要做一些网上的东西，因为网上是很方便的，所以就做。像这个今天是礼拜五，光是这个礼拜我已经做了将近五次的这个 Zoom 的 online 的这些分享啊培训啊。礼拜三是跟这个全福会的今天早上是跟这个正道神学院的前面的礼拜二也有，礼拜三也有。所以就人就非常的忙碌，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真正来思考。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写下来我的东西，我说神啊，真是求你帮助我能够安静下来，我才能够顺服知道你的旨意，否则的话我就在生活在忙碌的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最后我们来看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讲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让我想到一个什么，让我最近我们在这个我们在门训里面，就是在幸福小组的门训里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门训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看一本书，就是这个心灵的战场，心灵的战场是 Joyce Meyer 写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我很喜欢。我看了以后，我就看他的 因为他中间想到他自己的一些见证，所以我又去看了另外一本书，是他的见证，就是 Life Beyond Abuse。 我看这个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故事是讲到他自己，他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严格，他的父亲脾气非常的暴躁，他的父亲非常的 manipulating， 非常的管控，非常控制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这些小孩子，他们一家人住在这个家里面，他们吃他父亲所要吃的，他们看电视看他父亲所要看的，他们睡觉是当他父亲睡觉的时候大家都要睡觉，他们不能做任何其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只能做他父亲做的事情。这个不是全部的故事，可怕的故事是等到 Joyce Meyer 他14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就跑到他的房间来跟他发生了关系，性侵了他。从那以后，14岁以后，这是到18岁，每一个礼拜他的父亲跑到他的房间来做同样的事情，侮辱他，而且还告诉他说，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爱你。我这个时候看这个见证，我坐在那里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心想，我说我真是不能够想象到一个父亲生下自己的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竟然会做这种禽兽的事情来糟蹋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个 Joyce Meyer 他写这个状态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是多么的征战，每一次做完这些事情，第二天他到学校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天真无邪的同学们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内心的污秽，那些肮脏，那些扭曲，那些丑陋的事情的时候，他真是不敢面对他们，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一直到他18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他要离开这个家，他就离开了这个家。他离开了家以后，虽然他的身体离开了家，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再染指他，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再做这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你知道，那些可怕的感觉一直随着他走到任何的地方，其实他还是非常的害怕，他感觉到完全的不能平安。那他恨他父亲的心没有少过，只有更大更多的增加。他恨这个父亲，因为这个父亲摧残了他的一生。一直到他一天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要他去 forgive 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心里想说，我怎么把我这一生里面18年里面我所有心里面所积的怨恨、诅咒、苦毒这些东西全拿出来，来饶恕我的父亲所做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当他看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8节的时候，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了，就把惧怕给除去了。I cast out the fear。 所以今天只有是基督徒，我们有这个经验，我们才能够愿意饶恕我们身边的人，愿意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饶恕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但是你看看这个 Joyce Meyer， 他有 thousands reasons not doing that， 因为这个人伤害他太深了。但是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他克服他自己不能饶恕的心的时候，他所带给他的是更多的平安，是多得的平安。所以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战胜恐惧与害怕的方程式是什么？是信心加上顺服加上爱神的行动。爱神不能没有行动，如果我们今天爱神，我们坐在那里不动的话，这不是爱，爱一定有行动的表现。所以信心加上顺服加上爱神的行动，我们就能够克服我们的恐惧害怕，所以大于恐惧害怕。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活的见证，以及他们以及我们自己自我的提醒，我们的 self-dialoguing， 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靠信心，我们要靠顺服。那顺服是什么？顺服是对神忠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最后的一句话，我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当信心进入到我们心中的一刻，恐惧害怕就立刻被驱逐出去，顺服神也成为我们心中喜乐的回应。 所以我说 fear is cast out when faith enters our hearts and obedience becomes our joy. 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从恐惧中，从害怕中，我们尽快的能够走到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我们请一起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一样，我的习惯是每一次的信息完了，我总是邀请大家有一个回应。所以待会如果你有回应，你虽然我也看不到你，你可以看得到我，但是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自己的书房，你就举手。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疾病，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造成我们内心非常的不平安，我们非常的恐惧，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感谢神，你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方法，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每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每当我们眼头张开来，我们用信心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就进到我们里面，你的话语就能安慰我们，你的圣灵就能够提醒我们，主啊，你的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再一次能够帮助我们，兴奋我们，振兴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恐惧害怕驱逐出去，而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中间，你今天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神，这个神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力量，能够给我们这样大的平安的时候，你能够不接受他吗？你以后未来所有的这些困难，你所有的未知数，所有的许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他会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你难道不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一下手。我相信这个时候，我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们知道天上的神可以看到你，我为此为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愿意举你的手，因为我们知道神他能够从他那里来的是真正的平安。他说，再一次说，他要把平安留在我们中间，他要赐平安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永久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刚刚有弟兄姐妹可能举手的，我们相信你在天上都看到，他们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主宰，愿意接受你宝贵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能够不断的工作，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会得到那永久的平安，是不是魔鬼的伎俩，不是魔鬼的攻击可以取得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